主，我们再次感谢你恩待我们，用你的爱在吸引我们。主啊，我们的心渴慕你，如鹿渴慕溪水。愿你吸引我们，我们就快跑来跟随你，带我们进入幔内，与你有更深的交通，引导我们走在这条爱的道路上，与你有更深的联合。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再一次把荣耀赞美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今天要继续来交通雅歌第一章啊。我们上次特别用了两次的时间交通了雅歌的背景，特别是关于所罗门的背景，所罗门的历史啊。那我们知道雅歌乃是所罗门的歌啊，不仅讲到是所罗门所写的啊，更是有关于所罗门的啊。但是圣灵借着这一首歌啊，带进了更大的那一位所罗门啊，讲到我们的主，那位真正的所罗门啊，与那些爱主的人，在幔内的交通。所以这里特别提到，在第一节提到，他说所罗门的歌是歌中的雅歌，歌中的雅歌在原文的意思就是歌中之歌啊，就好像我们的主他是万王之王，就是王中之王啊，万主之主，就是主中之主啊。那这首歌呢，也是所有的歌里面最宝贵的一首歌啊，叫做歌中之歌。我们知道在地上有一个地方是很圣洁的，就是圣所啊，但是至圣所被称为圣中之圣啊。所以呢，给我们看见这首歌是多么宝贵，因为它是歌中之歌，世上所有的歌里面以这一首歌最圣洁啊，最荣耀，而且呢最尊贵。那我们晓得，在我们介绍所罗门的时候特别提到啊，那时候四巴的女王啊，就南方的女王，她从地极来，当时从很远的地方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啊。当他把所有的问题向所罗门发问的时候啊，所罗门都答上了，没有一句话不明白不能答的。当时四巴女王啊，看见所罗门这么有智慧，他建造的宫室，他席上的珍馐美味，而且看到他的群臣分列而坐啊，仆人侍立两旁，他们的衣裳服饰酒镇啊，以及他上所罗门上耶和华的台阶啊，就诧异的神不守舍。所以当四巴女王看见所罗门上圣殿耶和华殿的台阶的时候啊，他诧异的神不守舍。为什么呢啊？因为他居然发觉这里有一条路啊，能够把人引到神的面前。所以雅歌就是这一条路啊！如果我们真的明白雅歌它的重要性啊，我们也要诧异的神不守舍，因为在地上居然有一条路啊，可以让我们一步一步的与神进入那更深的联合。那这条路，事实上啊，也是说到我们一个人的经历啊。根据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告诉我们。他说我们原是神手中的工作啊，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啊，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换句话说呢，我们的一生啊，事实上是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啊。在原文这个工作呢，它是杰作，或是说它在原文它的字根是跟诗这个字啊是同一个字根，是一首诗。换句话说，神在我们身上的一生的工作啊，乃是把我们谱成一首诗啊。这就是我们的生活为什么不是那么平淡的原因，因为如果一首诗歌唱起来是很平淡的，就没有味道啊。所以有的时候你看，我们要经过高山，有的时候要经过低谷啊，有的时候甚至还要休止符停顿一下啊。所以我们的一生在神的手中被他制作成一首诗，是可以唱的啊。所以这是神的工作啊。但是当我们读启示录十四章的时候呢，我们看见有144,000人啊， 跟羔羊一同站在锡安山。我们晓得这个锡安山呢是天上的锡安山。当你读启示录第五章的时候，你看见只有一个羔羊一个人站立在宝座的前面，他得了荣耀。但是到了启示录十四章呢，你就看见不止羔羊一个人站在锡安山上，现在同他有144,000人。这些人呢都因着跟随主的缘故呢被带进荣耀里面去。那这些人在宝座前四活物和长老的面前，他们在那里唱歌，仿佛是新歌。除了从地上买来的那144,000人以外，没有人能够学这首歌。所以你看见他们为什么能够唱一首歌是没有人可以学的呢？因为这是他们的经历。所以你看见我们的一生，我们的一生乃是一条道路。一方面你看见完全是神在那里制作我们，但从另外一方面来看呢，我们有我们的责任，我们必须要来跟随。所以你看见神有他的作为，但人呢有他的责任。当我们愿意来跟随主的时候，他在我们身上要谱出一首歌来。这首歌呢不是可以学来的，这首歌是经历来的。所以我们都需要在主的面前，好像这144,000人一样，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这样子带下来的经历呢，就是雅歌这卷书所告诉我们的。所以这是一条道路，这不仅仅是我们来在这里来研究一个知识，明白一些道理，乃是把我们的爱献给主，圣灵要引我们进入这个属灵的时机，属灵的真理里面。所以这是雅歌给我们看见的。然后我们从头到尾在读雅歌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是一条爱的道路，这是一条爱的道路。你知道在这条路上有的时候你会有很多的艰难，你会遭受有些的痛苦，你会被倒空，你甚至会被剥夺，你甚至要被降卑。但是因着有爱，有爱的缘故呢，就不觉得苦。有爱呢，你就不怕被倒空，不怕被剥夺。有爱的话呢，你不怕被降卑。所以这是一条道路，但是更是一条爱的道路。当我们衡量我们对主到底有多少的认识，有一个标准在，就是看我们对主爱有多深。我们越认识主，我们一定越爱主。一个越爱主的人一定越认识主，因为神就是爱。所以这条路你看刚开始他是盼望能够与主有更亲密的交通，到最后我们就看见这个爱比死还坚强。所以你看见这到了最后那个爱是何等的坚强。所以我们读雅歌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这条路是充满了爱的道路，在爱的吸引里面，我们与主能够有完全的联合。这是雅歌所给我们看见的。好，那第二节的开始就给我们看见，他说愿他用口与我亲嘴，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一开始就是有一个渴慕，这个人呢被主的爱吸引，所以他里面产生了一个渴慕，所以他在那里一个盼望，他说愿他用口与我亲嘴。我们知道用口亲嘴这是两个人非常亲密的关系，所以这个雅歌是讲到我们与主个人的经历。一方面我们与众弟兄姊妹一同来追求主，但一方面呢，我们跟主自己需要有个人亲密的交通。所以用口亲嘴，乃是讲到与主个人亲密的交通。那我们晓得在圣经里面提到好几种亲嘴，每一种亲嘴所代表的意思都不一样的。我们晓得犹大曾经与主亲嘴， 作为卖主的记号，啊，因为亲嘴说到两个人亲密的关系，所以他借着这个记号呢，把主给卖了，啊，所以这个亲嘴呢，我在圣经里给我们看见是出卖主的亲嘴。但是当我们在读路加福音十五章的时候，我们都记得浪子的故事，对不对？浪子跟父亲要分财产，父亲还没死了他就要分财产，但是父亲因为爱他的缘故呢，就把财产给了他，而且知道他要在外面挥霍掉，所以果然经过了很多年之后，这个浪子东西全部都挥霍完了之后呢，甚至吃猪吃的豆荚还吃不饱，所以这时候就想到他父家有粮食了，所以他就要回家。所以他回家的时候，我们知道他回家不是因为他爱他的父亲，乃是因为他父亲家有食物能够供应他。所以这个爱呢，不是一个纯洁的爱，但这也是说出了我们常常回到主，来到主的面前呢，并不是真的出于爱主乃是因为他的恩赐，乃是因为他的赏赐，他的祝福。但这个父亲呢，从老远看见了他的儿子，就跑去抱着他，圣经上怎么讲呢？连连亲嘴，但是连连亲他的颈项，他的颈项，就说出了这个人虽然回来了，但是意志还是非常的刚硬，圣经上提到硬着颈项，所以他虽然回来了，但并不是出于爱，乃是因着恩赐回来的，因着祝福回来的，因着食物回来的。所以呢，他父亲抱着他连连的亲他的颈项，盼望借着爱能够融化他，然后父亲就给他预备了袍子戒指等等，还杀了牛犊把他带回来，所以这是一种亲嘴，但这个亲嘴呢是亲他的颈项，我想我们都经历过这段时间，然后我们也看见在路加福音第七章，就看见了有一个旅人，是一个罪人，他跟主的关系因着主为他是这样的爱他，所以呢他因着罪的缘故呢，他觉得他也向主表达他的爱，我们晓得在路加福音第七章里面特别讲到主耶稣被法利赛人请去吃饭，结果就一个旅人拿着香膏的玉瓶站在耶稣背后挨着他的脚哭，眼泪都湿了耶稣的脚，然后就用自己的头发擦干，又用嘴怎么样呢，连连亲他的脚，所以这你看见他的嘴是亲主的脚，然后当然就有很多人说话了，但主说因为他的爱多，所以赦免就多，但那赦免少的呢，他的爱就少，所以你看这个爱呢乃是亲脚，这就说到我们跟主的关系，当我们真正被主的爱摸着的时候呢，我们一方面看见自己的污秽但一方面看见主的爱，所以我们觉得我们实在不配所以我们只能够亲他的脚，又用头发把它擦干又抹上香膏但是雅各的亲嘴比这个再更进一步我们都需要经过像这个有罪的犯罪的旅人因着被主的爱吸引，我们觉得自己何等的不配我们来亲他的脚，但是雅各是更进一步了雅各的爱呢是讲到良人与佳偶的爱如果我们一直留在罪人跟救主的爱里面我们就仍然没有办法进入雅各这个良人与佳偶的爱因为罪已经赦免了现在乃是向他发出爱情的时候所以你可以看见雅各他不是一个刚刚蒙恩得救的经历，他乃是因为一个人得救之后也许他有失落的时候，但再一次呢被主的爱激励这个时候呢他对主发出了那个奇妙的爱情所以我们再说雅各不是一个人重生刚刚得救的经历开始他来到了所谓的复兴城 被主的爱再次激励起来，这时候他懂得要与主有更近更亲的关系，所以他说愿他用口与我亲嘴。这里的亲嘴呢，在原文是连连的亲嘴，许多的亲嘴。换句话说呢，他尝到了主的爱，他盼望呢有更高的向着主的爱更深的渴慕，能够把他带进泪池里面。那在这里我们就看见他说愿他用口与我亲嘴，他没有讲到这个他是谁，因为一个真正被爱摸着的人在他心里面只有一个他。所以如果我们有过一点点对爱的认识，我们就知道当你真的爱一个人的时候呢，你整个生活整个思想都是被那一个人所充满。所以他不需要告诉人那个他是谁，但是他心中知道就是那个他。那我们晓得这让我们想起抹大拉的玛利亚。抹大拉玛利亚他曾经有7个鬼在他身上被主赶出来。你知道一个鬼在我们身上就已经压制我们受不了了，何况7个鬼曾经在他的身上。所以他这个人是被鬼完全的压制住的人，但是主释放了他，所以呢他就从此就开始跟随主。他也许对很多的道理并不一定了解，但他向着主的爱是越过越深。所以当我们在读约翰福音20章的时候，就特别提到玛利亚。因为在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后第三天他复活了，坟墓是空的，所以抹大拉的玛利亚呢一看坟墓的石头被挪开了，他不知道怎么办，有人把这个主偷走了，所以他跑去告诉彼得跟约翰，结果这两个人就跑到坟墓那边一看，只剩下细麻布还在那里，所以呢他们就回去了。但是玛利亚呢却不愿意走，在坟墓那里哭，哭的时候呢，就看见有两个天使穿着白衣在那里安放耶稣的地方，一个坐在头一个坐在脚，天使就对他说夫人你为什么哭，他说因为有人把我主挪了去，我不知道放在哪里，说着他转过来就看见耶稣在那里，却不知道是耶稣，人家就问他，主耶稣就问他你为什么哭呢，玛利亚就对看园的时候对他说先生若是你把他挪了去就告诉我，他不需要告诉这个人他是谁，因为在他的心目中只有一个他。所以玛利亚爱主，他也许没有太多属灵的知识，像约翰跟彼得一看主不见了心里明白了就走了，但是他没有办法走，他虽然不知道太多的知识，但是呢如果没有活的主死的主他也要，而且他也不管主如果是一个尸体他怎么去拉，他说你要告诉我我要把他拉走，他没有想到自己的力量有多大，就是因为这样的爱感动了主。很奇妙，主向他显现的时候主特别跟他讲一句话，主说不要摸我因为我还没有上去见我的父。但是你看你如果读别的地方你就发觉呢，主耶稣后来向好多妇人显现，那些人就抱着主耶稣的脚，记不记得？所以你看见在这里有一件事情，就是当主复活以后，主并没有离开坟墓，主耶稣在那里看，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两个门徒约翰跟彼得进去看坟墓是空的就回去了，但是呢，这里有一个玛利亚，抹大拉的玛利亚在那里哭。主耶稣一复活以后，照理说应该是先上去见他的父，但是呢当他在看的时候他被这个情形抓住了，这里有一个人活的见不到主死的他也要，所以主耶稣不能不在见父之前先向他显现，但是告诉他说你不能碰我因为我还没有去见父。 所以等到后来的人再见主的时候呢，主已经见过父了，所以可以抱着主的脚了。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抹大拉的玛利亚在心中只有一个他，那这一个爱把主扣在地上，主应当是已经升天了去见父了，但是为着他的缘故呢，在见父之前呢，他想先向他显现。所以后来所有的人在见主的时候，主都已经见过父才回来的。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啊，当我们真正被主的爱摸着的时候呢，在我们的心中应该只有一个他字。除他以外，在我们里面应当没有其他的人事物能够占这样的地位。所以一开始的时候雅各说，愿他用口与我亲嘴，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所以为什么他能够有这么大的渴慕呢？乃是因为主的爱，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圣经上讲到酒，他讲到酒能够悦人的心，酒能使人心快乐。所以呢，酒常常是代表世界的快乐，或者是最终之乐，所以世界有它的吸引力的。我想我们都尝过世界的吸引力，世界的确有它很大的吸引力，所以很多人爱主，但他没有办法舍弃对世界的爱，但世界的爱常常是最终之乐，因为世界呢，乃是什么呢？乃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精神的骄傲。所以当我们读旧约的时候，讲到拿细耳人，就是把自己奉献给主的人，他第一个条件就是清酒浓酒都不能喝，换句话说呢，他在这一段时间里面他要单单的为神而活。我们的主乃是那个真葡萄树，只有从他那出的呢，乃是真正的酒。所以虽然世界的吸引是这么大，但是当主的爱吸引我们的时候，当主的显现向我们显现的时候呢，世界跟偶像都要失去它的光彩。所以这里特别提到，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我想最好的例子就是摩西，摩西40年在埃及的皇宫里面，当时埃及是整个世界最繁华的地方，可以说他享受尽了这埃及这个世界一切的丰富，但是呢，他看与神的儿女同与神的百姓同受苦难，比埃及的财物还宝贵，他宁愿为基督受凌辱，也不愿意享受最终之乐。为什么呢？因为神吸引他们，所以呢，他说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所以愿我们都有这样的渴慕，对主有这样的渴慕，因为没有这渴慕呢，我们就没有力量走前面的路，所以如果我们没有这个渴慕呢，我们要求主在我们里面制造一个饥渴，让我们对着主呢有一个饥渴，如鹿渴慕溪水。圣经上说，饥渴慕义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必得饱足。那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在第二节一开始是他，但接下来就是你。为什么转得那么快呢？当他在做讲第一句话的时候，愿他用口与我亲嘴，这是说到他正在做见证，所以主是第三人称，他在向人做见证，他表示他对主的渴慕，他说愿他用口与我亲嘴，但他的心跟着主而去的时候，主马上就向他显现。所以你看，当他在做见证的时候，主向他显现了，他马上就对主说了，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所以什么时候我们真的渴慕就像抹大拉的玛利亚那样渴慕主，在我们心中只有一个他的时候呢，主一定向我们显现。所以我们需要有这样的渴慕，要更深的来认识我们的主。 第三节，你的膏油馨香，你的名如同倒出来的香膏，所以众童女都爱你。你的膏油馨香，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提到膏油的时候，在旧约里面特别给我们看见都是用贵重的香料所做成的。这个香料圣经上讲，这个贵重的膏油不能倒在人的肉体上面，它只能在旧约的时候只能倒在三种人的身上，我们晓得就是君王、祭司跟先知。但它一倒在这些人身上的时候呢，这些人就跟一般的人不一样了，他们就从万人中被分别出来了，单单的来归给神。所以这是贵重的香料做成的。那我们知道旧约的这个膏油就是新约的圣灵说的，所以我们的主乃是借着圣灵所生，然后呢借着圣灵的管制，他的一生的这30年都是圣灵的管制，然后后来这3年半呢乃是圣灵膏他，当他从那个约旦河一上来的时候，圣灵就膏他，像鸽子一样降在他的身上。所以圣经上特别讲到我们的主的一生，神赐给他圣灵是没有限量的。希伯来书告诉我们，神是用喜乐油来膏他，所以他的身上呢是充满了膏油的馨香。那我们什么是膏油的馨香呢？膏油的馨香就好像是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换句话说，当你接触主的时候，你越接近主的时候呢，你就在他身上就闻到了这个圣灵的香味，所以我们的主，你看他的说话总是带着恩慈，他向着人总是发出怜悯，他心里柔和谦卑，所以你与主接触的时候，你不能不被他的吸引，所以这里特别提到，他说你的膏油馨香，发出香味，因为他的整个的性格，就是吸引你，就让你觉得他是这样子的圣洁，公义，仁爱和平，温柔谦卑，吸引我们来跟随他。然后他说，你的名如同倒出来的香膏。我们知道名代表一个人的所事，你的名如同倒出来的香膏，所以一个香膏要倒出来一定要先破碎的，就说到了我们的主因为爱我们的缘故，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他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他的玉瓶好像为我们打碎，所以现在香膏流出来，他的名就像这样的香膏一样。我们的主有很多的名字，但最主要的有两个我们都知道，一个是什么呢？叫耶稣，他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所以当我们的主为我们舍命的时候，借着他的血就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他的名也叫以马内利，所以他为我们死的时候，他从他的肋旁不仅流出血来，也流出水来，使他的生命能够进入我们的里面，使我们与我们的神和好，我们能够呼喊阿爸父。所以呢，以马内利就说出了神与我们同在，所以他的名就好像倒出来的香膏一样，所以众童女都爱你。所以历世历代的圣徒都不能不被他的爱、被他的膏油、被他的名所吸引来爱他。你知道我们都是我们原来都不是童女因为我们都被这个世界所玷污了被罪所玷污的，但是因为我们主的缘故他把我们洁净，所以现在我们在主的面前就像众童女一样我们已经被洁净了但是这里的众童女呢更是预表那些真正爱主的圣徒因为我们晓得在哥林多后书11章里面特别给我们看见这些童女虽然被洗净了， 但是仇敌还常常的还要来玷污他们啊。所以在哥林多后书十一章，我们特别来看一下它的第一节到第三节啊，哥林多后书十一章啊，第一节到第三节啊，特别给我们看见。保罗对哥林多教会所说的话啊，这也是提醒我们的话啊。他说：“但愿你们宽容我这一点愚妄，其实你们原是宽容我的啊。我为你们起的愤恨，原是神那样的愤恨啊，在原文就是嫉妒啊。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啊。”所以我们都像贞洁的童女，应该是献给基督的。但是呢，他接着说，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于邪，失去那像基督所存一清洁的心，就像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所以你看，从前蛇怎么样诱惑了夏娃，今天我们的心也很容易被吸引偏于邪，在主之外另外有爱慕的，就失去了向着基督纯一清洁的心。所以这是我们的提醒。所以如果我们的心被别的事物给吸引，我们就不会去爱主。所以这里讲到了，所以众童女都爱你，乃是这些人呢，不但因着主的宝血洗净了，但而且他们的心没有偏于邪，他们保持向着基督纯一清洁的心。所以当他们被主吸引的时候呢，因着主的爱，因着他膏油的馨香，因着他的名，他们都爱他。所以众童女都爱他，都爱你。所以第四节讲，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来跟随你。所以刚开始的愿望第二节它里面有个渴慕，他渴慕能够与主有更亲密的交通。第四节讲到愿你吸引我，他就发现很多时候他虽然愿意来跟随主呢，他需要从主那里给他力量，他盼望有更深的渴慕，也更多的被主吸引。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也是这样，我们知道主的宝贵，但每一次我们要起来跟随主的时候，我们发觉我们没有力量，所以我们需要有这样的祷告，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来跟随你。一个人被吸引，我们就快跑来跟随你。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啊，当我们一个人如果真正的被主吸引的时候，在周遭一定产生见证，我们就快跑来跟随你啊。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厉害的考验，考验我们是与主的关系到底是不是有这样的关系。因为如果我们真的被主吸引，我们一定会影响周遭的人，一同快跑来跟随主。所以这是一个很严厉的考验，所以对我们来讲是一个考验。我们如果真的被吸引，总有一些人会因着我们来快跑来跟随主。那我们晓得根据希伯来书告诉我们啊，当你真的要跑的时候，你真的要跑这条道路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呢？你要放下各样的重担，对不对？脱去了缠累我们的罪，你不能一面跑一面背着重担的啊！你不能说你平常走路的时候你可以穿西装，你跑步的时候不能穿西装啊！所以重担不一定是罪啊，但是重担呢，可能会造成我们没有办法快跑。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可能有一些嗜好，譬如说我可能喜欢集邮票，集邮不是一种罪， 但我们可能因为喜欢集邮的缘故呢，我把花了太多的时间在这上面，就成了我们快跑的重担。所以我们要看看，我们真的要被吸引快跑来跟随主的时候，我们身上是不是还有什么重担必须要脱下，放下各样的重担，还要脱去各样残累的罪。希伯来书十二章告诉我们，这个罪乃是一个单数的罪，单数的罪是一个特别的单一的罪，这个罪呢是我们没有办法往前跑。那这个罪是哪一个罪呢？就是十一章讲到的信心，就很多时候我们不信，当我们信不来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快跑。所以希伯来书十二章告诉我们要怎么样仰望这位使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因为当我们不信的时候，我们最容易看什么？看环境。你看环境你没有办法往前跑，你看自己你也没有办法往前跑。所以我们真的被吸引的时候呢，要快跑跟随主的时候，我们要记得要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使我们残累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前头的路程。但是我们在这里有个祷告说，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来跟随主。你想我们主会不会吸引我们？主一定吸引我们。但是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也发觉好像我们没有感受到主的吸引呢？你记得在约翰福音十二章三十二节有一句话，约翰福音十二章三十二节主曾经讲了一句话，他说我如果从地上被举起来怎么样，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当主被举起来的时候，他就要吸引万人来跟随主。这讲到我们的主被举在十字架上，就是万人来跟随，吸引万人来归他。同样的道理，当我们的主在我们里面被举起来的时候，然后很多时候我们的主在我们里面其实是很受压的，因为我们的己在掌权嘛，己在做宝座嘛。但什么时候我们的主真的被举起来，那他就要吸引我们来归他。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在这里这个跟随主的人他被主的爱吸引，他渴慕主，他盼望更多的被主吸引好产生一个见证我们就能够快跑来跟随主。所以我们向着主这个渴慕是非常的重要特别我要举一个人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是对这个爱的渴慕非常的追求的人，这是谁呢？就是摩西。如果你读出埃及记在出埃及记三十三章特别提到摩西他跟主有个祷告他说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我好认识你然后后来我想我们都记得他说求你把你的荣耀显给我看，对不对？摩西向主他想要跟主面对面他想要主显出他的荣耀来，因为荣耀代表主的自己。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在读这句话的时候你有什么感觉事实上摩西没有见过主吗？你知道你读如果读出埃及记第三章，摩西曾经在荆棘的火焰里面见过主，记不记得？所以他不是没有见过主的人吗？而且如果你继续读下去到了出埃及记二十四章，他还是甚至被主带到那个山顶上面四十昼夜与主面对面，对不对？他已经有那么多的经历了，你看现在他还要求主把他的荣耀显给他看你知道如果今天我们有了荆棘火焰的经历的话，大概我们就已经够了，我们这一生没有白活了，对不对？如果我们有四十昼夜跟主在山上面对面那我们真的是这一生那真的够了。但是摩西还不够，他还要见主的荣耀为什么？为什么他心里面这么渴慕因为他觉得还 跟主还有间隔。你记得当他在出埃及记第三章的时候，他怎么见主呢？是在荆棘的火焰里面见主，所以还不够亲，而且摩西那时候还是用帕子蒙着脸，不敢见神嘛，但是到了出埃及记24章，那时候呢，他40昼夜与主面对面，所以这个时候应该够了，对不对？但是圣经上讲，虽然是面对面，但是是云彩降下来的，换句话说，在云中里面见主的，还是没有面对面，你知道？所以摩西还是觉得不甘心，所以呢，到了出埃及记33章，他说：“求你把你的荣耀显给我看。”但是神让他看神的背，记不记得？所以还是没有看到他的面，因为没有人可以见神的面而存活的。但是到今天在新约，你看我们有更大的福气，因为神荣耀的光乃是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我们众人如果是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就会变成主的形象，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所以你看，在旧约摩西已经有那么多的经历了，他还有这么的渴慕主，所以今天到了新约，我们岂不应该更当的渴慕主？所以我们也愿意能够向主有这样的祷告，说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来跟随你。好，接着他就讲，王带我进了内室。内室就是指着那个隐秘处的交通，所以更进一步了，本来他被主的爱吸引，但现在呢，王要给他带到类似那个更深更隐秘处的交通里面，那这里的类似在原文是很多的类似，换句话说，王有好多的类似，你知道所罗门是非常丰富的，如果所罗门要把他所有的财宝他的丰富给人看，不可能一个房间装得下的，所以呢，现在王要把他带到内室，就成一个房间一个房间给他看，所以我们的主呢是非常丰富的，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在基督耶稣里，我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但是你怎么样要被带，怎么样可以被带进内室呢？你就发现了，你必须要认识他是王。一开始的时候是他，然后是你，现在是王了。什么叫王呢？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爱，但是呢，很多时候我们很随便，你知道，一爱就没有大没小了。但是真正的爱不是任意的爱，真正的爱呢，带下来的乃是权柄跟顺服，乃是权柄跟顺服，所以真实的爱一定是带进顺服的，带进奉献，带进敬畏，带进对主的尊重。所以呢，现在你看见这个他所爱慕的良人呢，在他心中是他的王，他愿意顺服，他愿意敬畏他。只有当我们这样子顺服这样敬畏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被带进内室。我想我们都记得诗篇25篇14节特别提到，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近，他必将自己的约指示他们。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说，耶和华要把他的秘密给敬畏他的人。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这么认识神的丰富，很多时候我们却是这么在属灵上那么贫穷的原因。一个真正敬畏神的人，一个真正把他当王来看的人，一个真正顺服奉献尊重的人，要被他带进内室，而且这个内室是很多的内室，要把他的丰富一样一样的给他 启示出来啊。所以这个驴子现在呢，不但有爱，而且呢，他有敬畏，有顺服。很多时候我们只愿意讲爱，我们不愿意讲顺服，但真正的爱一定带下这个顺服，带进这个尊重。因为重看我的，我必看重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所以我们需要来重看他。好，他说王带我进了内室，我们必因你欢喜快乐。你知道内室有许多的丰富，内室实在是吸引我们，因为在这个里面呢，你看见在基督里面一切属灵的福气。但是这里怎么讲呢？他说我们必因你欢喜快乐，我们并不是因为你的丰富而快乐，我们乃是因为你的自己，我们乃是因你欢喜快乐。所以一个真正见过主丰富的人，他不会留在那个丰富的里面。一个真正经历过主的人，他不会一直留在那个经历的里面，他一直是跟着主往前的。所以他们说我们必因你欢喜快乐，这给我们想到什么呢？想到了哈巴谷书第三章，记得吗？想到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圈中没有留，棚内也没有粮，然而怎么样？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主快乐。你看环境这么糟，但他仍然能够因耶和华欢心，为什么？因为他真的尝到了那个主的自己，主的宝贵。所以王带进他进入了内室，但是呢，他要因你欢喜快乐，因主的自己欢喜快乐。他说我们必因你欢喜快乐，我们要称赞你的爱情。你看一个人被带进内室，我们都要因你欢喜快乐，我们都要称赞你的爱情，就是产生了见证。所以这里的称赞你的爱情，在原文就是纪念你的爱情。换句话说呢，我们被他们被主是这样的吸引，他们要纪念他的爱情，他们要回味，他们回想他们被主的爱所浸透，甚是称赞美酒。他们爱你是理所当然的，在原文的意思就是他们要在正直的里面爱你。什么叫说什么意思？他们要在正直里面爱你呢？我们晓得这个爱必须要在正直的里面。根据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五节告诉我们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什么呢？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无畏的信心来的所以这是正直的爱所以一个爱这里的爱，所以他们这些人，他说爱你乃是在正直里面的爱，换句话他们爱主呢乃是从清洁的心来的没有掺杂他们是单单的爱主你知道我们很容易抓住主的工作，抓到服事，抓住这些外面的恩赐，但是呢那主要的来是一个清洁的心，就单单爱主工作也好，没有工作也好，不会造成我们的困扰只要有主就好，主是我们的满足，主是我们的安慰，所以这是一个清洁的心。这个清洁的心呢，会产生正直的爱，但是不仅如此，还有什么无愧的良心所以良心如果有亏，你没有爱所以良心的有愧的话，要需要宝血来洁净没有一个人是能够有无罪的完全，我们都会有会犯罪，但是呢我们需要宝血来洁净，使我们的良心无亏一个无亏的良心才会带下真实的信心，所以接下来就是无畏的信心 如果良心有亏，信心一定会有波动，良心有亏一定没有信心的，所以良心有亏，信心一定会波动。我们看一处圣经，提摩太前书第一章，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十九节，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十九节，长存信心和无愧的良心啊！你看，这是真实的信心跟无愧的良心。有人丢弃良心，就在真道上，真道在原文就是信仰，就是信心啊，就在信心上，如同船破坏了一般。所以这给我们看见什么呢？你知道我们今天就在神的家里面，就像在船上，世界就像海一样。所以如果我们丢弃了良心，我们良心有亏的话呢，这个船就有了破洞，船就要沉下去就落在世界里面。所以什么时候我们的良心如果有亏，信心就破洞了，我们的船就沉下去了，沉到世界里面去了，所以就被世界给吞灭了。所以告诉我们真实的爱，所以他特别讲到，他们说他们爱你乃是在正直里面爱你，这个爱乃是从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跟无畏的信心来的。所以你看见这里的爱把我们带进更纯更真实的良心跟信心的里面，所以他们爱你是理所当然的。好，接下来我们就要看第五节。第五节，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虽然黑，却是秀美，如同基达的帐篷，好像所罗门的幔子。第六节前半段，不要因日头把我晒黑了就轻看我。所以现在他在这里对耶路撒冷的众女子说不要轻看我。他说我虽然黑却是秀美。当一个人真正被带进类似以后你就会有启示就会有光照这个光照呢，就看见自己的黑所以类似的经历同时呢也是光照跟启示的经历什么叫光呢以弗所书第五章告诉我们以弗所书告诉我们一切显明的就是光所以光会把我们的本相给显出来的所以呢一方面他有了类似的经历以后呢他就看见自己的黑但另外一方面呢他也在基督里面看见自己的秀美因为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成了新所以类似的经历给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的本相我们是黑的但另外一方面也给我们看见我们在基督里的地位乃是秀美的你知道如果我们不认识自己的本相我们就没有办法真正的认识主所以类似的经历非常重要我们需要看见自己的本相但是呢同时呢我们要看见我们在基督里的地位如同基达的帐篷好像所罗门的幔子基达是一个地方这个地方一般都是阿拉伯人他们所在的地方他们的帐篷呢通常都是黑色的帐篷因为基达本身就是黑的意思所以他们的牧人呢他们的帐篷常常都是用黑色的羊毛来做成的所以他的帐篷是黑色的 所以就好像呢，我虽然黑，就像击打的帐篷一样啊，但是又像所罗门的幔子，所罗门幔子是很秀美的啊，因为所罗门是非常丰富的，所以所罗门的幔子呢，就好像他的讲到他的秀美啊。那为什么要特别提到这两个人呢？啊，击打跟所罗门啊，他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后代啊，但是他们的祖先啊都不一样，因为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以撒，一个是以实玛利，啊，以撒的后代呢，就到了所罗门；以实玛利的后代呢，就到了基达，啊，所以呢，以实玛利是什么呢？以实玛利就是按着什么呢？按着肉体生的，啊，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是黑的，但是按着以撒这边就是按着应许生的，从灵生的就是灵。所以你看见啊，一方面他虽然黑，因为他是在肉体的里面，但另外一方面呢，他却是秀美，因为他是按着灵生的，他是在应许的里面啊，在基督的里面啊。所以这是类似的经历，你进了类似以后，你必然看见啊。所以如果我们没有见过自己的本相，我们没有在类似的里面的经历。然后他说：“不要因日头把我晒黑了就轻看我，啊，日头把我晒黑了，这个日头啊，就好像一个人被太阳照久了就黑了嘛，啊，那这个日头当然是在属灵意识来讲是这样讲的，我们的主说的，因为它是公义的日头，它只要一照我们就黑掉了，啊，我们这个人就是本相就露出来了。他说不要因为日头把我照了啊，就轻看我，就一直这样定睛着看着我，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啊，在这里这一个人在跟随主的路上啊，因着被带进了类似以后，就产生了一个经历啊，一方面看见自己的黑，那个本相的黑，在肉体里面的败坏，但一方面看见在基督里的那个美丽啊，所以这是类似里面的经历。但是他因着属灵的经历还不是很深，所以基本上呢，他也还怕人家的看啊。有的时候我们生命还不够的时候，我们很注意人家的看法啊。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他虽然有光照啊，但是呢，其实他的生命还是才刚刚开始，还不是那么深入，很在乎人家的看啊。那这里耶路撒冷的众女子是指谁呢？啊？就指着一般的信徒说的，啊，他们跟前面的童女有一点不一样，就地位上来讲，他们都是童女，大家都是童女，都是主的宝血洁净的，啊，但前面所讲的童女呢，这些众童女都要爱你，啊，这些特别是讲到他们保守自己在神的面前清洁，那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呢，就是一般蒙恩的女子，他们的经历没有那么深，哦，所以他们专门喜欢看什么呢？看人家的黑。看人家的缺点，所以我们的生命不成熟的时候，我们都是这样子，啊，我们常常看人家的外面，看人家的失败，看人家的软弱，啊，所以保罗在这边特别告诉我们啊，你记得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啊，特别给我们看见，我们看一下好了啊，哥林多后书第五章。我们看十六节跟十七节，十六十七节，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看人了，在原文就是不凭着肉体看人了，啊，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所以这是保罗个人的经历，他曾经在肉体上凭着外貌认过基督，但他看错了，所以他现在呢，他说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不凭着肉体认人，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为什么呢？因为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怎么看弟兄姊妹？要在基督里看。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成了新的人。如果我们在肉体看，你看每一个人都是肉体，每一个都是有问题，我们看到每一个人都黑。但保罗在这里特别告诉我们，不要凭肉体来看人，因为我们如果凭肉体来看人呢，我们会对这个人失望。但然后在基督里看呢，我们知道他若是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如果我们是在肉体里看，我们就很容易论断人。但是难道我们就这么糊涂吗？难道连肉体跟灵都不分辨了吗？但是不是这样子啊？因为圣经特别提到，他说属灵人参看透万事。属灵人在原文他说属灵人分辨万事，换言之，他能够分辨什么呢？什么是出于主的，啊，什么是出于亚当的，什么是出于圣灵的，什么是出于肉体的？属灵人会分辨，但是属灵人呢不论断。论断就说出了，我们在批评，我们带着一个高傲的灵，因为我们比人家好，我们会论断，我们会批评。但属灵人他的分辨不一样，他乃是因着有分辨，所以呢，他懂得怎么来服侍人，来建立人，来把人带出来，所以这两个他的根源是不一样的。一个是站在一个比较高的地位上看清别人，论断别人；一个是呢，站在一个扶持的地位上，来扶助别人；一个是知识叫我们自高自大；一个是呢，能够用爱心来扶持人。所以一方面我们不要去论断，但并不是代表我们不能分辨。所以如果我们懂得分辨的话呢，我们知道若有人在基督里，他是新造的人，这样子我们就能够在爱中怎么样呢？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包容，凡事忍耐。所以他说，我们不能够再凭着外貌来认人。所以他也在这里也是告诉耶路撒冷众女子，不要因为日头把我晒黑了就轻看我，所以这也是对我们的提醒，我们要分辨，但我们不论断，我们不是自高自大，我们乃是用爱心来造就人。好，类似的经历第二点就给我们看见，我同母的弟兄向我发怒，他们使我看守葡萄园，我自己的葡萄园却没有看守。所以第一个是看见他的本相，以及在基督的地位，这是在类似的第一个经历。在类似的第二个经历呢，就看到了他的工作，他的侍奉也出了问题。他说，我同母的弟兄向我发怒，为什么呢？他们使我看守葡萄园，这里的葡萄园是多数的葡萄园，好多的葡萄园，我自己的葡萄园却没有看守，我自己的葡萄园是单数的，所以呢，本来他在看守他同母弟兄的许多葡萄园，但现在在类似的经历里面发觉呢，他有一个葡萄园是主给他的，他却没有去看守，所以葡萄园是讲到主的工作，那很多时候我们所做的工作，我们的侍奉，不是从主来的，是人给我们的，所以我们是在看守他们的葡萄园，而且看守好多的葡萄园，结果我们自己的葡萄园没有看守，主给我们的工作我们反而没有去做，所以类似的经历给我们看见，主给我们有托付的，主在我们身上有带领的，所以我们要按着主的托付，主的带领，我们要来尽忠的 啊，我们不是做一些是别人给我们的啊。当然，我们在属灵的过程、生命的过程里面，很多时候刚开始我们的确是看守啊别人的葡萄园啊。所以呢，因为你是看守别人的葡萄园呢，所以你很在乎什么呢？在乎别人的看法。所以你看，我们很多的侍奉、很多的工作，我们很在乎人家怎么看我们，人家是不是称赞我们，我们是不是得到人的喜悦。但是当你看守自己葡萄园的时候呢，你最在乎的是主喜不喜悦，我们是不是摸到主的心意，我们是不是活在主的面前。那什么是我同母的弟兄呢？换句话，他是跟我们同一个母亲的。什么是叫做我同母的弟兄呢？如果你读加拉太书第四章，你就知道我们都有一个母在天上。这指着撒拉说的，他是我们是按着应许生的。所以呢，换句话说呢，这些同母的弟兄指着我们都是按照应许生的弟兄之一。这是同母的弟兄，他们给了我们很多的葡萄园去看守，这些不一定是出于主的，这是出于人的安排。我再说，这是我们属灵的经历都需要经过的。但是呢，你最少在类似的经历里面，你要发现一件事，主给我什么托付，我的葡萄园有没有看守。当你真的要看守你的葡萄园的时候，会发生一件事情，我同母的弟兄向我发怒，会发怒的。所以呢，凡是立志在耶稣基督里敬虔度日的，你都要受逼迫，而且很多逼迫是从教会来的，从弟兄姊妹来的，这是真的，你会经历到的。那同母的弟兄为什么会向你发怒呢？都是弟兄，为什么会发怒呢？你不能怪他们，因为他们没有看见，因为你有了类似的经历，他们不一定有类似的经历，所以他们会向你发怒。举一个例子来讲，马大跟玛利亚，对不对？马大跟玛利亚都在服侍主啊，都很爱主，都要服侍主啊。但是现在主来了，玛利亚不服侍了，玛利亚跑到主的脚前去坐着听道了，就玛利亚怎么发怒了，对不对？去告状了。而且是怪主，所以你就看见呢，很多时候你真正被主摸着的时候呢，你的同母的弟兄是会向你发怒的，但是主说，玛利亚已经得着了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所以坐在主前听到，这是上好的福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什么事都不做了，我们就到主的脚前去听到了，但这不是上好的福分，因为上好的福分是指着后面说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误会了，我们就说我什么事都不要做了，我不要像马大，我要像玛利亚，我天天坐在主的脚前亲近主就好了，巴不得我搬到修道院去亲道去听。但是你会知道主耶稣讲这个话是有原因的，因为当主说他已经得到上好的福分的时候，接下来就发生了好多事情，接下来你就知道他的兄弟死了，而主耶稣还故意单言了两天，然后让他经历了那个死而复活的那个经历，然后最后呢，我们知道他打破香膏，记不记得？屋里就满了香气。这个时候不是马大发怒了，这是所有的门徒都发怒了，记不记得？那时候讲到有好多的门徒心里说不喜悦，这香膏值30块钱，可以周济很多的穷人。你看，当我们不认识主的时候，我们看工作很重要，穷人。但是玛利亚打破香膏的时候，换句话，他这个人被破碎了。所以真正的上好的福分，乃是我们被带到一个地步，我们不是光光听到而已，我们带到一个地步呢，我们这个人被破碎了，里面的宝贝出来了，那香膏流出来了。高在主的脚前，所以主说，你们在普天下传福音，都要纪念这个女人所做的，不是打破香膏，是说她这个人完全奉献了，因着主被破碎了，所以你看，当他在做这个时候，又好多同母的弟兄起来向他发怒，所以我们再说，当你真正有类似的经历的时候，你突然发现，你有一个葡萄园，你没有看守的时候。 你想要去看守的时候，同母的弟兄会跟你发怒的。我自己的葡萄园却没有看守。所以第七节说，我心所爱的，求你告诉我你在何处牧羊，翔午在何处使羊歇卧，我何必在你同伴的羊群旁边好像蒙着脸呢？所以现在他的心是在被主吸引，他说我心所爱的，求你告诉我你在何处牧羊。换句话说呢，他以前是在主的同伴的羊群旁边好像蒙着脸，他没有办法跟主面对面，他没有办法直接从主那里得到供应，他现在需要主知道主在哪里牧羊，他好直接从主那里得到供应。不仅从主那里得到供应，他里面也没有安息，所以他说你在翔午在何处使羊歇卧，你的羊在中午的时候在哪里安息，我里面没有这个安息，我也需要安息。所以现在他有类似的经历，让他看见他需要从主那里直接得着主的供应，主的牧养，他也需要直接从主那里得着安息。他不愿意再像从前一样在主同伴的羊群旁边好像蒙着脸的人，没有办法从主那里得着直接的面对面的供应。所以这是我们在这第一大段里面我们所看见他在属灵的经历上所走的路。这个最后一节我没有交通完，因为时间到了，下一次会再继续的补通。所以我们盼望就是说这些话呢也能够激励我们起来跟随主。好，我们低头一些祷告。说我们再说我们要感谢你，你把这一条爱的道路摆在我们的面前，为的就是要吸引我们，好让我们能够快跑来跟随你。主啊，我们的心真的是被你的爱激励，我们真是愿意如鹿渴慕溪水一般的爱渴慕。主，你也应允我们，饥渴慕义的你必要使我们得到饱足。主，愿你真是吸引我们，因为你实在是我们心所爱的，我们愿意直接来到你的面前，主，从你那里得供应，从你那里得喂养，从你那里得安息。我们盼望与你真的面对面，没有任何的掺杂，没有任何的拦阻。主，既然我们向着你的心吸引我们，我们好快跑来跟随你。谢谢你恩待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